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领修《使徒行传》第23章。在第23章中，我觉得有一个核心的词汇，就是做主的见证。主耶稣啊，在保罗旁边，在异象中对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们早就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就知道，主要让人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在这28年期间，福音已经传到了像外邦人的教会以弗所这样的地方。但是基督教如何在希罗的文化圈来像一粒种子生根发芽生长呢？很多时候我们理解基督教和福音啊，就像一块石头扔到池塘里，我们强调福音跟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我们强调福音与周围文化的绝对不同，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不要忘了耶稣提醒说，我们的道啊，就像一粒种子，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籽粒。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土壤，我们必须得向文化圈做见证，然后呢，让福音找到有利的土壤的裂隙和缝隙，然后种进去。在文化的土地上耕耘，也在文化的土地上来开花结果。所以保罗从耶路撒冷到罗马为主做见证，他本身也是表明基督教如何是生命的道种，能够在任何一种文化圈里边来扎根发芽生长和结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上帝他主宰着整个福音的走向和历史的走向。世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救赎历史搭建一个扩大的舞台，在某种程度上救赎历史主宰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这是真正的世界历史的潮流，而这样的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尽管犹太人想方设法想杀害保罗，但是呢，上帝竟然使用罗马的官员和军人来保护保罗，使他能够顺利的把福音见证到罗马，以至于奠定了后边上千年的基督教发展的根基。所以这样的见证是非常有力也是非常美好的。在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中，我们基督徒流露出怎样的见证？我们能见证我们是一粒有生命的道种吗？这实在是一个让我们反省的关键。同时我们也看到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他充分的来了解他所面对的传教的对象，以至于他能迅速的找到连接的一些联系，而不是一上来就把别人当成是基督教的敌人。 因此我们看见在第23章一开始，保罗在公会前申诉。在这样的申诉中，保罗非常成功的来使用了他跟法利赛人的共同之处。因为呢，他看出大众啊，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法利赛人未必同意保罗所认定的主耶稣就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但是呢，对于死人复活的观念，这的确是旧约圣经有的观念，法利赛人呢是相信的，但是撒都该人呢，他们因为基本上就是不信派，是比较政治化的，所以他们连死里复活都难以接受。因此保罗这样说，会众呢就分为两党。撒都该人呢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鬼魂，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行，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请你看，正因为有这样的辩论和法利赛人为保罗说话，有文士为保罗说话，千夫长就明白了，哦，原来你们内部的人啊，也认定保罗呢其实没有什么罪，只是观念不同而已。所以这一个千夫长也是蛮聪明的啊，他透过让公会在他面前审保罗，他坐在旁边就明白了利害关系之所在。不过我们在这里也看见罗马的官员啊，他们在很多程度上是功能性的啊，他们基本上都是照章办事儿，或者不惹乱，或者呢只是来把这个事情给办一下而已，很多事儿呢经过他的手，但是呢他并不往心里去，这正是罗马帝国后期啊他的一个重要的危机，就是他已经完全形式化、官僚化、体制化，很多人呢只是来为着自己的升迁啊，为着自己从帝国获得更多利益，为着迅速的往上爬做打算而已。因此尽管有这么激烈的关于真理的辩论，有死人复活，有审问等等，但是他们你看就仿佛在看别人演戏啊，并不往心里去。所以这给我们很深的启发啊，就是今天我们在跟各种人打交道的时候，也会看见那些把基督教只是看成他所经历的一个事件而已，而不会往心里去的这种状况啊，这样我们也不至于感到有什么奇怪之处。所以保罗在这里是算是极其成功啊，他找到了与这个法利赛人的一个相联系的地方。早就在前边第17章中，我们就看见保罗也找到与希腊文化的连接的地方，他在某种程度上肯定这个伊比古罗派对生活的享受，然后在某种程度上也肯定这个斯多亚派对生活的忍受，但是呢他也批评伊比古罗派忘记了上帝的超越，也批评斯多亚派 忘记了上帝的临在，以至于呢他能够来提到说上帝是创造主，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变成偶像，也不能把它变成虚无，从而呢能够引进了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并指明倒计时的审判，好让大人，好让个人能够悔改。你看，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从救赎意义上，的确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跟我们有共通之处，这一点我们必须得强调。但是基督教毕竟也是一种文化理念，也是一种真理命题，它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观念，所以在这些观念中我们是可以找到连接点的。就像保罗巧妙的跟法利赛人找到死里复活这个观念的联系之处，以至于呢他能够来把自己从水深火热的控告之中解救出来了，连法利赛人都为他来辩护啊，这是非常成功的。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既不妥协我们的信仰，同时呢又能够来让人在他们所能理解的文化圈中来接纳我们的观念，同时呢又把我们观念的超越之处来把它给切入进来，从而把他们引起他们的向往和超越。这是一个有效的跨文化传福音的方法，也是我们基督教面对中国文化的时候所需要来通常记忆和深深考虑的。结果呢，当夜主就鼓励保罗，让他勇敢做见证。我们的见证未必马上就有人信主，但是当我们发出声音就是有意义的，在一个文化圈中能够让这个文化圈的人有思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结果呢，犹太人不干了，他们呢就同心起誓，有40多个人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找到祭司长长老，想着呢把保罗从这个千夫长那边带下来，然后就在半路上把他干掉。这样的事儿呢被保罗的外甥知道了，他呢就赶紧来找保罗，保罗呢就请一个百夫长领着少年人见千夫长，然后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千夫长。结果呢千夫长马上叫了2个百夫长，预备了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当夜9点就往凯撒利亚去。为什么往凯撒利亚？因为凯撒利亚是犹大省的省会，也当时的巡抚是在凯撒利亚，所以千夫长呢就赶紧把这个保罗这一个烫手山芋赶紧出手啊。而且呢他的军队的行动能力是非常迅速的，很快就把保罗给解到凯撒利亚去了，到了菲利斯那一边，而且他还写了一封信。然后这封信呢也是很典型的罗马人写信的风格啊，他也自我吹嘘，另一个方面也恭维这一个曾经当过奴隶的菲利斯大人，然后呢来把这个保罗啊交给当时的巡抚菲利斯大人。然后保罗呢就在罗马官员的交接中到了凯撒利亚。在这一段经文中啊，我们发现路加完全没有明言上帝的介入，就连上帝一个词都没有提到。由此可见啊，这可以说是保罗人生中可能会让人比较幽暗的日子。在此呢，路加笔下的保罗但是却一点没有表现气馁和灰心，因为他早已预计将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视死如归的走上这条孤单的路，他知道自己所付的代价。而更重要的是，路加再次表达了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因着故事当中人物的配合，神在暗中工作以达成他的美意。例如勇敢的保罗的外甥，他敢于直闯守卫森严的营楼，向千夫长向保罗来告密。又比如处事冷静的保罗，一点也不因听到不利自己的消息而恐慌，乱了阵脚，即愿意保护保罗和有军事智慧的千夫长，当机立断把保罗 撤离耶路撒冷，离开危险地带，并且调配驻兵，显出其周详的安排。借着以上的人物，上帝实现对保罗的保证，他必保守保罗直到罗马。由此可见，上帝似乎是隐藏的，不一定直接介入人类历史，但是他却借着人，尤其是属他人，在不知不觉间实行他的旨意。我们知道保罗是可以行神迹奇事的，上帝也借着神迹奇事救了彼得，但是在这里他有他的美意，他让保罗以信心来领受这一切。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多说一句，就是我们没有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有任何对保罗被囚的关心，更没有采取任何营救保罗的这个行动。从人的角度看实在是神气馁，当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不是用属世的方法营救保罗啊，我们只是说就像对待彼得一样，他们也应该有那种迫切的祷告啊，也应该来监里边探望啊，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并没有完全不能让人探望嘛。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仿佛耶路撒冷教会都比较的沉默，当然会容易让人寒心，因为保罗为什么被囚啊？不就是为了要跟你们耶路撒冷的教会来连接吗？跟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连接吗？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犹太基督徒也没有来控告保罗，那因此这个合一也早就奠定了啊。然后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整个二十三章中，保罗的命运很像谁的命运呢？主耶稣的命运。主耶稣也是在这个犹太人跟罗马官员手下受审，也是一再表明他没有什么罪。同时呢，周围的人也是众叛亲离，但是主呢，天父上帝仍然来掌管这一切，所以这就是为主做见证，因为在命运上也有近似和相同。进入神的国必须得背十字架，但是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有神的掌管，也有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他认定我们为见证人。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保罗的命运与主耶稣命运的相近，也求你让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人，永不气馁。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